如果说此刻我让你闭上眼睛，然后在脑海里面想出一幅爵士乐黄金年代的画面，你会看到什么呢？一个烟雾缭绕的俱乐部，也可能是地下俱乐部，灯光昏暗，空气里面弥漫着威士忌和雪茄的味道。舞台上面 Miles Davis 穿着那件标志性的紧身西装，酷酷地背对着观众吹小号，汗水顺着他的脖子往下流。或者是 Duke Ellington 坐在钢琴前面优雅地指挥着他的大乐队，像是个真正的贵族。又或者呢，是 Louis Armstrong 手里拿着那个著名的小白手绢，一边擦汗啊，一边咧着嘴大笑，露出一口大白牙。把你脑子中这个画面暂停啊，你现在帮我数一数，舞台上面有几个男人，有几个女人。我敢说大部分人脑子里面想到的场景应该都是男人们的世界，甚至可以说那是穿着西装拿着铜管乐的男人们的世界。如果说这是绝大多数人对于爵士乐黄金时代的一个刻板印象，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啊，我有一个问题，女人呢？在这个画面里女人在哪儿呢？哦，她们当然在嘛。经过我的提示，你的脑子里面应该出现了一些跟爵士乐相关的女人的形象，她们可能是 Billie Holiday， 可能是 Ella Fitzgerald， 可能是 Sarah Vaughan。 她们可能穿着华丽的绸缎的晚礼服，梳着高高的发髻、站在麦克风前面，闭着眼睛唱着令人心碎的情歌。聊到这儿， 你可能还不知道我想说什么，没关系啊，我把我想问的问题换一个问法。如果我让你说出一个爵士音乐家的名字，她要是一位女性，但是她不唱歌，让你想三秒，你能给我一个答案吗？随便一个你知道名字都行哈，只要她是女的爵士乐手，但不是歌手。好，三、二、一。能够听到 Y for Jazz 这档节目的朋友啊，你们对于爵士乐和爵士乐手的了解应该都至少在水平线以上。但是我相信我刚刚那个问题应该没有几个人能够在第一时间回答上来哈。由于爵士乐是源自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音乐，所以我们常常讲爵士年代正好是美国对于黑人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年代。但是我们对于几乎是同一个时代下的另一种歧视往往强调的不多，那就是那个时代对于女性的歧视。很难讲这两种歧视哪个程度更深，所以当爵士乐黑人乐手中出现女性的时候，你可想而知她所面临的是身份上的双重打压。没错，你可以跟我辩论说爵士乐中不乏女歌手，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女歌手的存在更像是电影里面必须要有女演员一样，她们不得不在那儿。在爵士乐黑化当中，她们被称为金丝雀 Canary， 这是一个很流行甚至带点贬义的术语，它的意思就是那些只用负责漂亮，负责用歌声去取悦那些喝醉了的观众，负责在那个充满了雄性荷尔蒙的乐队里增加那么唯一的一点点柔弱的点缀而已。但是朋友们，爵士乐的历史提到女乐手，难道就真的只有金丝雀吗？如果我跟你说，在那些烟雾缭绕的后台，在那些颠簸的巡演大巴上，在那些凌晨三点的 jam session 里，还有这样一群女人，她们不仅不唱歌，他们还要拿起指挥棒对着几十个大男人发号施令，他们要像男人一样用力地打架子鼓，打断两根鼓棒，他们要写出比男人能写的更复杂的总谱，让那些所谓的大师看着乐谱发愁，甚至是他们教会了那些男神如何演奏爵士乐。这些女人真实的存在过，他们就在那儿哈，但是历史的记载却悄悄地系统性地把他们的名字抹去了。这里是 Y for Jazz， 我是米周。说到 Louis Armstrong， 全世界都知道他是爵士乐之父，是小号大师，是美国的名片，是黑人的骄傲。但是啊，很少有人知道 Louis Armstrong 的妻子是谁。 Louis Armstrong 一生中总共结了四次婚，第一次婚姻是在他年少懵懂的时候，在新奥尔良跟一个妓女产生了情愫，傻小子对风尘女子动了心，就跑去他的住处，结果发现人家确实有老公。不过呢，这位妓女也对 Louis Armstrong 有好感，那两个人有一天去开房啊，第二天就去领了个证。这个看起来那时候管的确实不是很严哈。 那不过这段婚姻呢，维持了3年多一点就结束了，它更像是一时冲动所产生的结果。1922年 ,Louis Armstrong 遇到了他的第二任妻子，这个女孩的名字叫做 Lil Hardin。那个时候 ,Louis Armstrong 正在跟自己的人生导师 King Oliver 巡演。King Oliver 是乐队的第一小号手， Louis Armstrong 是第二小号手。Lil Hardin 是 King Oliver 乐队的核心钢琴手。1920年代新奥尔良爵士乐在美国北方逐渐受到欢迎，那么芝加哥呢，就慢慢成了爵士乐的新中心。King Oliver 带着自己的大乐队从新奥尔良一路来到了芝加哥，那随之而来的当然也有 Louis Armstrong 和 Lil Hardin。 刚到了芝加哥的 Louis Armstrong 可完全没有后来那些巨星模样哈，当时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乡下小子。他刚从新奥尔良来到大都市，穿着土气的二手衣服，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打领带。虽然他有着天才般的小号技巧，但是他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音乐训练，所以他识谱很慢，而且呢，性格是那种随遇而安哈，有饭吃就行，满足于在一个二流乐队里面混日子的这种感觉。而 Lil Hardin 呢，他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Lil Hardin 出生在美国的田纳西州的孟菲斯，他的家庭条件很不错，她是当时极其罕见的受过正统古典音乐教育的黑人女性。她是 Fisk 大学的高材生，这所学校是当时的黑人精英学校。就像前面讲的，在遇到 Louis Armstrong 之前，她已经是 King Oliver 大乐队的核心钢琴手了。而 King Oliver 的乐队在当时又是芝加哥最红的爵士乐队。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能够在一个全是男人的顶级乐队里面弹钢琴，这本身就是个奇迹。而 Lil Hardin 的角色是核心钢琴手，这就更难能可贵了。换句话说，在当时的一场演出当中啊，可以没有 Louis Armstrong， 但是 Lil Hardin 必须上台。根据他后来的回忆录记载，他第一次看见 Louis 的时候简直惊呆了。他说，这哪儿招的乡巴佬哈， Louis Armstrong 又胖又土，甚至把刘海剪得跟个修道士一样。虽说他有点瞧不上 Louis 的外表，但是 Lil Hardin 他有着惊人的音乐直觉。就像伯乐相马一样，他在 Louis Armstrong 毫无章法的吹奏当中听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他知道这块璞玉只要稍加雕琢就能震惊世界。而他自己同时也看上了这只潜力股啊，是那种看上哈。那对于 Lil Hardin 的示好呢， Louis Armstrong 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你说一老了不亲舅舅不爱的穷小子能够获得高知千金的青睐，那做梦都能笑出声来。所以他们俩呀，很快就成了男女朋友。然后 Lil Hardin 就开始了一场改造 Louis 的工程。首先是形象的改造， Lil Hardin 带 Louis Armstrong 去买了一身像样的西装，告诉他怎么搭配颜色，然后逼着他减肥啊，虽然最后没有成功，教他弹土，让他看起来像一个绅士而不是个码头工人。其次，在音乐教育方面， Louis Armstrong 虽然听力很好，但是他不识谱。那么作为科班出身的 Lil Hardin 手把手的教 Louis Armstrong 乐理，教他读谱，教他在钢琴上的和弦走向。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哈，最重要的是 Lil Hardin 给了 Louis 当时最缺乏的一个东西，那就是野心。当时 Louis Armstrong 很崇拜他的老板 King Oliver，他把他当作父亲一样去看待，觉得在这个乐队里面吹第二小号手已经很满足了。但是 Lil 看得很清楚，只要 Louis 还在 King Oliver 的阴影下，他就永远出不来。于是 Lil Hardin 对 Louis Armstrong 发出了最后通牒，你要么离开 King Oliver 去组建自己的乐队，要么咱俩就分手。在当时看，这肯定是一场豪赌了，但从上帝视角来看，显然赌对了哈。在 Lil Hardin 的坚持下， Louis Armstrong 终于鼓起了勇气离开了 King Oliver， 去了纽约，后来又回到芝加哥组建了自己的乐队。这个乐队就是那个著名的 Louis Armstrong and his Hot Five。 这支乐队的幕后推手，这支乐队的钢琴手，甚至很多曲子的创作者都是 Lil Hardin。 那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一首歌，叫做 Strutting with some Barbecue。这首歌后来成了爵士乐标准曲，被无数人翻唱。长期以来啊，这首歌的版权一直是有争议的。很多人理所当然的认为它是 Louis Armstrong 写的，因为这就是他的乐队吹奏出来的。但是后来更多的版权登记记录 和 Leo Harding 的手稿被发现，人们才知道这首歌其实是 Leo Harding 的作品，那是他写给 Louis Armstrong 的，那是他为他打造的成名曲。2024年的二月四号，两个人结婚 ，Leo Harding 变成了 Leo Armstrong， 而他确实也没看错。几年之后，当 Louis Armstrong 的事业腾飞的时候，他曾经不想离开的那个老板 King Oliver 生意失败，他当掉了自己的小号和西装，在佐治亚州的小城 Savannah 卖橘子为生。Louis Armstrong 有一次巡演到 Savannah， 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导师在街上卖水果。他过去给了他$100，然后就拂袖而去。而在那之后没多久 ,1938 年 ,King Oliver 死于穷困潦倒。而巧合的是 ,Louis Armstrong 跟 Leo Harding 的婚姻也在同一年走到了尽头。在他们离婚之后 ,Louis Armstrong 成了全世界的偶像，美国文化的象征。而 Leo Harding 的名字却逐渐从唱片的封面上消失，变成了一个注脚。人们在提到他的时候只会说，哦，那是 Louis Armstrong 的前妻。极少数的人才可能会再补一句，那个钢琴弹得还不错的女人。而可悲的是，绝大多数人都从来没有听过 Leo Harding 这个名字。在1960年代的一次采访当中， Leo Harding 曾经淡淡地说，我从来没有想要站在聚光灯下，我只是想让 Louis Armstrong 的才华被世界看到。但我觉得 Leo Harding 不仅是站在巨人背后的那个女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就是那个托举巨人的肩膀。如果没有她的野心和教导，爵士乐的历史可能要重新改写。用爵士乐史学家 James Collier 的话说，如果没有 Leo Harding，Louis Armstrong 可能一辈子都只是一个在新奥尔良吹小号的胖子。当 Louis Armstrong 1971年去世的时候， Leo Harding 为失去他感到深深的遗憾。他只身前往纽约参加葬礼，并且坐了专门为家属准备的汽车。Louis Armstrong 的遗孀当时说呀，我觉得如果我没有把 Harding 放在家属的那辆车里， Louis Armstrong 会想方设法报复我的。一个月之后， Leo Harding 回到芝加哥，他在为 Louis Armstrong 举行的电视纪念音乐会演出的时候，在钢琴前晕倒。一个小时之后 ，Leo Harding 去世，享年73岁。在他的葬礼结束以后，他的信件和未完成的自传手稿从他的房间里平白无故地消失了。1937年 ，Leo Harding 在跟 Louis Armstrong 的乐队录音的时候，演唱了一首名字叫做 Lindy Hop 的歌曲。原来 Leo Harding 并不是不会唱歌，就像他的身份一样，也不只是 Louis Armstrong 的前妻。If I could Lindy like Lindy when she Lindy hop, she makes all the cats in the ballroom stop. Just look at that style and grace. How that gal keeps up that pace.如果说 Leo Harding 造就了一个 Louis Armstrong， 那么接下来的这位女性，她的影响力更为强大。 他几乎教导了整个爵士乐坛的半壁江山。他的名字叫做 Mary Lou Williams。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那么恭喜你哈，你即将认识爵士乐历史上最被低估的天才，没有之一。在爵士乐的世界里，风格总是不断变化的，从20世纪的摇摆乐 Swing 到40年代的 Bebop 再到后来的 Free Jazz， 大多数的乐手一辈子能够精通一种风格就不错了。比如说 Benny Goodman， 他就是摇摆乐之王，但你说让他玩 Bebop 他肯定是玩不来的。但是 Mary Lou Williams 是个音乐上的怪物，他的履历几乎贯穿了每一个时代，而且在每一个时代都是领军人物。他就像是一个音乐的变色龙，永远走在时间的前面。我们总是说 Miles Davis 是爵士乐的乔布斯哈，总能在潮流到来之前预判潮流。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Miles Davis 在 Mary Lou Williams 面前只能自称小学生。1940年代的纽约 Harlem 区是爵士乐的另一个中心，那个年代传统的摇摆乐正在衰退，一种新的更快更复杂的音乐Bebop 正在发芽。当时几乎每个深夜演出结束之后，一群年轻的躁动的还没有成名的乐手们会聚集在一个地方，像着了魔了一样讨论新的和声新的节奏。这群人里都有谁呢？今天读起来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有 Dizzy Gillespie， 有 Thelonious Monk， 有 Charlie Parker， 还有年轻的当时只是跟着混场子的 Miles Davis。那这帮人讨论是讨论，他们去哪儿讨论呢？他们不去酒吧，不去夜店，他们去的是 Mary Lou Williams 的公寓， Mary Lou 的家，可以说当时就是纽约爵士乐的沙龙，或者说是大师班的教室。而 Mary Lou Williams 就像是这群大胖小子们的精神导师和音乐教母。这些后来被封神的男人们当时就坐在 Mary Lou 的地板上，坐在他的脚边上，看着他弹钢琴，拿着自己写的曲子，抢着要他给意见。而 Mary 总是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甚至直接帮他们修改乐曲。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这是 Dizzy Gillespie 自己讲的。他说当时他们都在尝试一种很新的和声进行，但是谁也搞不明白这个和声进行怎么样能够更好听。只有 Mary Lou 随手在钢琴上弹了一段，说应该是你们想要的，你们试试这么走。那一刻所有人都醍醐灌顶，甚至连性格古怪极少服人的钢琴怪杰 Thelonious Monk 都曾经公开承认，他说 Mary Lou 是唯一一个能像男人一样思考和弦的女人。这句话虽然现在听起来不好听啊，有点性别歧视的意味，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下，这是男人对女人的最高评价，意味着这个人承认女人在智力上和技术上的平等。 刚你听到的是 Andy Kirk 大乐队演奏的 Mary Lou Williams 创作的 Walking and Swinging， 这是首欢快的摇摆乐，但是现实情况却跟欢快两个字没有半点关系，甚至称得上残酷。尽管他是那个圈子的核心人物，尽管他是 Andy Kirk 大乐队的首席编曲，尽管他写出了 Walking and Swinging 这样的名曲，但是 Mary Lou Williams 因为她是女人，而且是黑人女性，她遭受了巨大的不公。首先是署名权的问题， Mary Lou 写了很多的曲子，但为了能卖出去换点钱吃饭，她不得不把版权卖给那些著名的大乐队的男领队。很多时候他的名字根本不会出现在唱片上，因为已经被买断了，或者也可能如果是碰到一个有点良心的话，他可能只会出现一个小小的缩写。除了署名的问题之外，还有就是机会的缺失，他很少有机会领导自己的大乐队去录制自己写的那些宏大的作品。唱片公司的人会说， Mary Lou 钢琴弹的是很好，但是大乐队这种东西还是让男人来带吧，女人镇不住场子。1945年 Mary Lou Williams 写出了一首叫做 Zodiac Suite、黄道十二宫组曲的作品，这是一首划时代的作品。在这部组曲里面， Mary Lou 为十二星座各写了一首曲子，这些曲子和声复杂，结构精妙，将爵士乐与古典室内乐完美融合。而在十年之后，一个叫做 Gunther Truller 的美国白人男性作曲家提出一个概念，就是爵士乐好像可以跟古典乐做融合哦，并且呢给这个新的音乐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The Third Stream， 我们中文一般翻译成第三潮流。而 Gunther Truller 也通常被看作是第三潮流的创始人，但是殊不知在他的提出这个事儿十几年前， Mary Lou 创作的音乐就已经是第三潮流的音乐了。咱们来听这组曲子当中 Mary Lou 为双鱼座所写的曲子，因为我是双鱼座啊，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最好听。在节目放出来的时段，应该也正好是双鱼座的时间，大家去试着感受一下这当中爵士乐跟古典乐融合的那种感觉。著名的爵士乐作曲家 Duke Ellington 听完 Mary Lou 的作品之后，曾经私下评价说 Mary Lou Williams 永远是超前的。他说的没错，他太超前了。但是在当时，超前似乎成了他的诅咒。 当他在纽约市政厅首次演出这部 Zodiac Suite 的作品的时候，反响平平。爵士乐迷觉得这太古典了，不够摇摆；摇摆乐迷觉得这太黑人了，哈，登不了大雅之堂。再加上他本身又是个黑人女性，当时的主流媒体根本不愿意给他版面去做宣传。这部杰作就这样被埋没了几十年，直到近几年才重新被发掘和录制。Merrill 的一生可以说一直都在战斗，他的晚年甚至一度因为对自己所遭受的失望而去皈依了天主教，去做了慈善。但即便是在做慈善的时候，他依然也在孜孜不倦地教导年轻的乐手。他就像爵士乐的先知，站在山顶上举着火把，指引着方向。而当大部队赶来欢呼的时候，人们往往只顾着庆祝新时代的到来，而忽略了那个最早举起火把在寒风中站立的身影。咱们聊完了两个人物，咱们来聊乐器。在爵士乐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乐器好像也是有性别的。这个性别不是生物学决定的，而是社会偏见决定的。钢琴、竖琴、长笛，这些是优雅的，可能更适合女人。你看钢琴可以坐着，可以穿裙子，动作 很优雅，很标致。但是小号、长号、萨克斯好像就没有那么适合女性了。那社会认为那些东西都太男性化了。吹小号和吹萨克斯都需要巨大的肺活量，吹的时候腮帮子鼓起来，脸上全是汗，有的时候呢是甚至会因为用力过猛面部扭曲。这在当时的审美里，这对于女性来说是不体面的。那长号就更别说了，那个长长的滑管伸缩的动作，甚至被很多男性认为是带有某种不雅的性暗示。但是有一个女人偏偏选择了最爷们儿、最难以驾驭的乐器长号。这个人就是 Melba Liston。 Melba Liston 出生在堪萨斯城，他从小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他七岁开始自学长号，到了1940年代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长号手了。但是他的职业生涯里面充满了羞辱。1940年他加入了大名鼎鼎的 Dizzy Gillespie 的乐团。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一整个乐队里面都是黑人壮汉，中间坐着一个拿巨大长号的黑人姑娘。那时候的歧视是赤裸裸的，而且其实甚至不是来自观众的，而是来自他的同事，来自那些他身边坐着那些男乐手。有的男乐手因为嫉妒他的才华，或者仅仅是因为看不起女人，觉得女人进了乐队会带来不好的运气，所以故意给他使坏。Melba Liston 在后来的采访当中回忆，在巡演的大巴上，没有人愿意坐在他旁边。他在登台演奏的时候，旁边的男乐手会故意吹错音来干扰他。最过分的是，有一次在演出前，他发现他的长号号管里被塞了一只臭袜子。甚至有人在乐谱上乱写乱画，写下一些下流的话。而 Melba Liston 他又是一个性格内向，又是个很敏感的人。这种长期的霸凌一度让他非常崩溃。他甚至在事业上升期因为受不了这种环境，退出了爵士圈，去做了几年文员和老师。但是 Dizzy Gillespie 是个聪明人，他是那个时代少数几个真正懂得才华的大师。他跟 Mary Lou Williams 认识，也接受过 Mary Lou 的指教。他知道 Melba Liston 的价值，他不仅是个长号手，他还是一个天才的编曲家。所以 Dizzy 亲自去把他请了回来，并赋予了他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负责乐队的编曲。就这么一下，情况就变了。当时那些曾经嘲笑他的男乐手拿到 Melba Liston 写出来的总谱的时候，他们傻眼了。他写的和声复杂厚重，充满了情感。他的配器极其的精妙，他能够把铜管组和萨克斯组融合出一种丝绸般的质感。这些男乐手发现，如果不按照 Melba Liston 的谱子去吹，这歌就没法吹。如果想吹好，就必须得听他指挥。在 Dizzy Gillespie 很多经典的唱片里面，那些宏大的背景音乐其实都是 Melba Liston 的心血。不仅如此，他后来还为 Billie Holiday 和 Quincy Jones 这样的巨星去编曲。这里我要引用一段 Quincy Jones 的话，要知道 Quincy Jones 可是 Michael Jackson 的制作人，也是音乐界的教父。他说 Melba Liston 不仅是女性中最好的， 它也是所有长号当中最好的。它的编曲有一种男人无法模仿的细腻和深沉。Melba 用实力狠狠地打了那些偏见者的脸，他用手中的笔和长号在男人统治的领地里杀出了一条血路。然而同样遗憾的是，在那个年代的唱片封底上，他的名字往往也是被忽略的，或者只是印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很多的时候，人们只知道这首歌很好听，却不知道它是 Melba Liston 赋予了他的灵魂。但他确实是用一生的时间在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乐器是没有性别的，才华更是没有性别的。遗憾的是，在留下的视频资料当中，很少有 Melba Liston solo 的片段。这也难怪，即便是在他自己的专辑里，他的 solo 部分也都显得非常的克制。这也许就是那个年代的一种迫不得已的谦虚。大家可以听他的专辑 Melba Liston and Her Bones 的这个里面有一首曲子叫做 Insomnia 失眠中的一段 solo。前面咱们聊的呀都是个人的奋斗哈，是 Leo Harding， 是 Mary Lou Williams 和 Melba Liston 作为个体的抗争。最后呢，我想要讲一个集体的奇迹，这不仅仅是关于音乐的，更是关于种族战争和姐妹情谊的故事。1941年的12月7号，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之后呢，美国的社会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大部分适龄男青年都被征召入伍了，他们去了欧洲战场，去了太平洋战场。那这导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国内的工厂没人了，于是女人进了工厂，这也就是著名的铆钉工罗西哈 Rosie the Riveter 那个形象的由来。你一定看过，就是那个撸起袖子展示自己肱二头肌的那个戴了个头巾的女士的海报哈，就是 Rosie the Riveter。 那除了工厂之外哈，同样缺人的还有一个地方可能大家都想不到，那就是爵士乐俱乐部。由于绝大部分的爵士乐手也是年轻男性，那他们去到战场之后呢，美国国内就没有乐手了，爵士乐坛出现了巨大的真空。但人们依然需要娱乐，士兵需要被慰问，舞厅需要音乐。就在这个时候，一支神奇的乐队横空出世了，他们的名字听起来很甜，叫做 International Sweetheart of Rhythm， 国际甜心乐团。这个名字看起来有点逊哈，好像不是怎么厉害啊，但是这确实是一支全编制的全女子的大乐队，它有萨克斯组，有铜管组，有节奏组，一应俱全。1940年代的美国是摇摆乐和大乐队的黄金年代。如今我们知道 Benny Goodman、 惠灵顿公爵、 Count Basie， 我们知道这些大乐队领队的名字，似乎大乐队就是男人的天下，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当时国际甜心乐团 The International Sweetheart of Rhythm 的票房跟我前面说的那几位男性音乐家是不相上下的，巡演也是场场爆满。二战期间，这支乐团远赴欧洲战场为美军巡演，成为美军最爱的乐队之一。这个乐队的名字里面之所以会有 international 国际这个词儿，主要是因为乐队的成员的构成。国际甜心乐团的团员构成在当时看简直就是疯了，你即便放到今天也仍然会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这些团员里面不仅有黑人姑娘，还有亚裔、拉丁裔、印第安裔，甚至还有白人姑娘。在那个年代，这不仅仅是罕见了，这甚至是违法的。当时的美国南方啊，还在实行种族隔离法，也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吉姆克劳法案。法案规定，黑人和白人是绝对不可以同台演出的，甚至不能同住一个旅馆，吃同一家餐厅，上同一个厕所。那那些姑娘怎么办呢？为了能够一起巡演，为了音乐，他们结成了一个生死与共的同盟。有些团员后来回忆，他们在大巴上的生活是一种极其艰苦的生活，因为大部分的黑人和有色人种，他们是不能住旅馆的， 只能睡在那辆破旧的巡演大巴上，冬天冻得发抖，夏天热得像蒸笼。他们在大巴上吃喝拉撒，相互梳头打扮，一起练习音乐。那么为了保护队里的白人姑娘不被南方的警察抓走，他们甚至想出了各种绝招。比如他们会让白人姑娘把脸涂黑，用深色的粉底，甚至是用烧焦的软木塞把他们涂在脸上，去假装成混血或者是浅肤色的黑人。那么如果有警察来查房，他们就让白人姑娘躲在大巴的厕所里，或者假装她是乐队的化妆师、服装助理，坚决不承认她是乐手。除了对抗警察，他们还要对抗观众的偏见。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在美国南方的一个舞厅里，舞台下坐满了穿着制服的男兵或者是当地的红脖子。当大幕拉开，看到台上全是女人的时候，底下的起哄声、口哨声此起彼伏，甚至还有嘘声，让他们赶紧下台回家带孩子吧。那面对这样的羞辱，姑娘们没说一句话，他们只是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根据当时的乐评人记载，当然我们肯定能听得出来哈，国际甜心乐团的风格极其的凶狠。他们不走柔美的路线，他们走的是一种摇摆乐加上一点 bebop 的风格，节奏感强劲，动感十足。据说当时的爵士钢琴大师、大乐队领队 Count Basie 有一次路过他们的演出场地，他本来是想进去看笑话的，结果听完之后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他在自传里面承认说，这群女人的节奏组哈，也就是贝斯和鼓，比我乐队的节奏组还要猛，那是一种要把屋顶掀翻的力量。这样一支女性力量的爵士乐大乐队，她的领队自然也不一般。国际甜心乐团的领队是一个叫做 Anna May Winburn 的女士。她作为一个女性爵士乐手，不仅跟前面提到的 Mary Lou Williams 和 Melba Liston 一样优秀，她更是一个在当时掌握了行业话语权的爵士乐女乐手。除了音乐上面的技术，他在乐队运营、商业规划，甚至演出市场上面，完全不输同时代的男性的大乐队领队，甚至比他们更强。因为他要对抗的是整个行业的商业规则。男性掌握了演出场地，掌握了唱片公司，掌握了媒体宣发的全部资源，他们不愿意给一支女性大乐队同等的机会，更不愿意看到一个女人在他们的游戏里赢过他们。而正是在 Anna May Winburn 的努力之下，爵士乐这个行业的男性终极壁垒被他彻底打破了。作为乐队领袖，他完全的掌握了乐队的编曲、演出安排、乐手签约、商业运营。在男性完全垄断的大乐队行业里面，他不靠任何男性资本，把一支女子乐队做成了全美顶级的巡演 IP。当时的媒体大多数只关注乐队成员的外貌啊，把他们叫做甜心乐队，却刻意去忽略他们的音乐实力，甚至质疑女人是不可能管好一支大乐队的。在种族歧视最严重的时候，安娜带着乐队在南方巡演，拒绝遵守种族隔离的规则，哪怕是被威胁、被场地拒绝，她也绝对不拆分乐队的跨种族阵容。然而故事的结局并不美好。1945年战争结束了，男人们从战场上回来了，重新拿起了乐器，社会风气立刻变化，媒体开始宣传让女人回归家庭。 这支曾经轰动一时、打破了种族和性别界限的女子乐团迅速失去了舞台。俱乐部的老板们不再雇佣他们，因为真正的乐手、男乐手们回来了。他们被迫解散，各奔东西，有的嫁人了，有的去做了打字员，有的做了清洁工。他们的故事被封存了半个世纪，因为人们可以接受女性作为被观看的表演者，却不能接受女性成为行业的掌控者，成为和男性平起平坐的规则的制定者。他们宁愿把爵士乐写成男性的独角戏，也不愿意承认女人也能撑起爵士乐的半壁江山。所以国际甜心乐团的故事直到1980年代才被历史学者们重新挖掘出来。社会利用了他们去填补真空，但当真空消失的时候，社会又毫不留情地抛弃了他们。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刚好看到我女儿在客厅里面玩，她刚刚1岁半，现在已经开始要咿呀呀的要说话了，嘴里面呢有的时候还会哼出一些不成调的曲子。我就看着她的背影，我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甚至有点刺痛的代入感。我在想，如果我的女儿有一天跑回家告诉我说，爸爸我想吹长号，或者说爸爸我写了一个很复杂的曲子，但是好像没人爱听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是否还有人会像当年那些男乐手一样往他的长号里塞臭袜子？是否还会有人在他的乐谱上乱写乱画？是否还会有人理所当然地对他说，哎，别折腾了，你只需要负责漂亮地站在那儿就行了，做个 canary 就挺好的。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在21世纪，但是那种隐形的金丝雀笼子真的彻底消失了吗？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被历史静音的爵士乐女乐手，当我在节目当中一遍一遍地念他们的名字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事儿：他们留给我们的遗产远远不止几首好听的曲子或者是几段传奇的故事那么简单，他们在用自己的一生回答一个关于爵士乐本质的问题。我曾经在许多不同的场合都说过，我说我喜欢爵士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相比于其他的音乐类型，是爵士乐给乐队当中每一个乐手平等的机会去 solo， 去展现自己。也正因为如此，我说爵士乐的灵魂是自由和民主。但是我错了，我发现我说的可能不对，因为很多的时候这种自由被狭义的理解为男性的放浪形骸、吞云吐雾和随心所欲。那么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呢？真正的自由是当所有人都告诉你你不配、你不能、你不应该顺从的时候，依然选择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对于 Lew Hardin 来说，自由是拒绝做附属品，是敢于在那个夫为妻纲的年代推着丈夫去成就伟业，甚至比丈夫更有野心。对于国际甜心乐团的姑娘们和 Anna May Winburn 来说，自由是在种族隔离的铁丝网下，在战火纷飞的废墟下，依然拿起沉重的乐器演奏出最凶猛的节奏。对于 Melba Liston 来说，自由是当整个世界都认为女人不应该碰长号的时候，她偏要拿起那个乐器吹出比男人更细腻更深沉的灵魂，而这才是爵士乐最硬核的精神内核，去打破规则，在最不自由的处境里创造出最自由的表达。而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女性或许比那些封神的男性大师更懂得什么是爵士乐，因为他们不仅是在演奏音乐，他们更是在用生命去冲撞那堵看不见的墙。我曾经觉得等我的女儿能听得懂的时候啊，我是如此的喜欢爵士乐，我一定要给她听爵士乐，我要给她听 Miles Davis， 听 Bill Evans， 听 Charlie Parker， 听 John Coltrane， 听 Louis Armstrong， 听 Thelonious Monk， 听 Charles Mingus， 听 Dizzy Gillespie， 听 Herbie Hancock。 但后来我改主意了，我想先给她听 Mary Lou Williams， 听 Melba Liston， 听国际甜心乐团，听 Lew Hardin， 听 Ella Fitzgerald， 听 Sarah Vaughan， 听 Billie Holiday， 听 Nina Simone。因为只有当我们把这些伟大的女乐手放回到爵士乐的万神殿里的时候，这幅历史的拼图才最终完整。而当你面对一个完整的图景的时候，你是从左边开始欣赏，还是先从右边开始欣赏，没有任何差别。我希望有一天当我的女儿长大的时候，当她听到这些音乐的时候，她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属于男人的游戏，她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像男人一样战斗才能进入的世界。我希望他能理所当然地觉得爵士乐就是音乐，它就是人类的声音，无论它是出自一双粗糙的大手，还是出自一双涂着指甲油的细腻的双手，它都同样有力，同样值得被听见。而这也正是我们要不断讲述这些故事的意义，为的就是让这个理所当然的时刻早一点到来。最后感谢所有的女性爵士乐手，是你们让爵士乐变得真正完整。这里是 Y4Jazz， 我是米周，祝大家晚安。